好，弟兄姊妹，请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还是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现在唱一首赞美诗，126首。126，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21节看到第34节。21节到34节。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我们再唱赞美诗第91首。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18到26节，18到26节。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很长会的人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就闭活了。”耶稣并起来跟着他去了，门徒也跟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一人，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了他的衣裳，他就痊愈了。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我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酒，这有许多人这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了。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病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好，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46首。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马太福音的这一段，9章第18到26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是包含两个神迹，两部分。不过我们今天不看那个耶稣让那个小闺女复活的事，我们只看这个女人，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你看她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但是她的信心有缺陷。但尽管是有缺陷的信心，仍然是指向主耶稣的。不管信心多么小，只要是真信心，就足以作为一个渠道，然后让主的能力通过这个渠道流到他。好，愿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耶稣基督救罪人的福音。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先帮助我们。好，我们看，这是耶稣基督正在讲道的时候，然后有人去请他去医治那个他的女儿，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请你劝手，在她身上她就可以活了。”当然，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比较笼统的， 它没有不像马可福音那么详细。我们看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可以看到当时还没有死，是快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是死了。所以马太福音直接把合并就笼统的说死了。好，我们看这个人的身份，管会堂的。可能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寡妇，翻译成管会堂的，听起来好像就地位不是很高，就说他是做一个什么工作的。但其实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官长，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去派差役去抓耶稣，耶稣，但是他差役没有抓，差役回来跟他说，从来没有像这样说话的。然后法利赛人文士就很生气，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那个官长和这里管会堂的其实同一个词，所以这里可能翻译成会堂的官长比较好。他这里说管会堂的，就等于是说我们国家的那个领导人是管国家的，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他是会堂的官长，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也属于宗教领袖。但是一个负责管会堂的宗教领袖，他跑来，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耶稣在向很多人讲道，大庭广众之下他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医治自己的女儿，耶稣就去他家。他这样的做法是表明他承认耶稣的能力，承认权柄，他来拜耶稣。然而这个泄露的女人在他看来可能是会堂管会堂的这个宗教领袖，他应该是比较有面子的。一个管会堂的公开去俯伏求耶稣，等于是他承认他相信耶稣，他拥护耶稣的教导。其实这个也是挺冒险的，因为毕竟有很多的宗教领袖是反对耶稣的。但这个人他现在跑来求耶稣，因为他女儿要走，他顾不得那些那么多了，他相信耶稣有能力。然后在这个女人看，可能这样的官长去求耶稣基督，去承认耶稣的身份，那么耶稣答应他的请求，去他家里面医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自己是什么身份？这个女人是什么身份？看我们这里没有说他其他的，就说他是病人，血漏。按照旧约，这是不洁的病，不仅是他身体上有病，而且按照宗教上来说，这是不洁的病。凡是他躺过的床，他穿过的衣裳，都是不洁的。人沾上了，那个人也不洁，要不洁净到晚上。就算他已经停止血漏了，那么在病好了之后七天之内，他还是不洁净的，要过七天之后他才算是洁净的。而耶稣呢，耶稣大家都尊称他是夫子，就是承认他是在犹太教中间的老师，很有地位的人了，至少他在大家很受大家的尊重。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宗教领袖，然后他应该是属于最洁净最圣洁的一类人了。现在管会堂的宗教领袖也来拜他求他，这么高的宗教领袖也来求他，证明他应该是非常非常圣洁的，就按照犹太教的规矩来说的话。而这个女人她是血漏病的患者，她如果碰到耶稣，按照犹太教的律法，耶稣就不洁净了，要不洁净到晚上。而且这么多人挤着耶稣，你不是摸到耶稣一个人，你挤过去，那多少人要跟你发生身体接触，有多少人因为你变得不洁净了。如果这样的行为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他是一个血漏病患者，还跑到人群中去挤，那他的罪可能就大了。可能很多人会非常愤怒，甚至我们知道一个人愤怒还好，但是如果是集体的话，有法不责众的那个心理在，可能大家会甚至拿石头打死他都有可能。所以他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求耶稣，他只想偷偷的来，在背后，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去摸耶稣，要在耶稣这里得到医治的能力。他不敢去摸太多，他只敢摸衣裳，所以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洁净，稍微一点点 只敢沾一点点。显然他的思想还是受到一些那种犹太人的传统的影响，他不知道耶稣是慈爱怜悯的主，耶稣不会在意他按照律法上洁不洁净。麻风病人那个按照律法也是不洁净的，耶稣伸手去摸治好他们， 这女人她不知道洁净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关键在于里面，在于人心。并且后面当她暴露了之后，大家知道她把情况都说，因为耶稣让她站到人群中间把情况说出来了，但这个时候没人找她麻烦，没人，她承认自己是血肉病的患者，怎么样去摸耶稣，怎么样痊愈了，这些都讲出来，但是没人找她麻烦。没人说啊，你个血肉病患者跑来跟我挤了，我不洁净了。没有人找这样的茬儿。有耶稣基督在，他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他是一个血肉病的患者。但是他显然这个时候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想象，他偷偷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想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去得到这个医治，而且他对耶稣的能力也存在着认识的缺陷，他认为他需要摸到耶稣他才能得到医治，摸到衣裳穗子，虽然说这样的看法已经比那个雅鲁要好一些了，比那个管会堂的管会堂人名叫雅鲁，我看那个马可里面说了的，因为这个管会堂的他去求耶稣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女儿就比好了，而这个女人呢认为不用按手，只要他去摸到衣裳穗子一点点，衣裳都不用他摸到耶稣的手，摸到衣裳穗子就够了，他认为摸到衣裳穗子医治的能力就会作用在他身上。但其实呢，这个女人的认识，她跟那个管会堂的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跟神同等，并且作为神子和人子，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了，只要他说一句话，甚至他不用嘴巴说出来，只要心里面意愿一下，就足够医治那些看起来是治不好的病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个外邦人罗马百夫长他的信心要比这两个犹太人要强，那个百夫长觉得自己都不配去见耶稣，他只能够让人去传话，不用耶稣上门，只要一句话就够了，耶稣赞扬他的信心。但显然这个女人她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她可能跟很多犹太人一样，她的眼光还是受这个物质的世界，受这个物质世界的束缚捆绑，就像后来使徒时代，当那些人想着使徒的影子照到谁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就痊愈，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当时这个女人她认为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才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看到她的信心有缺陷。那么我们再来看她的疾病本身，我们说了这个病在宗教上是不洁的，而不洁很容易沾染别的人，很容易传染别的人，而且这种病跟别的病不一样，很难隐藏。我们说有些人你在医院里，你可能很多你看不出他得了什么病，还有些那个比如说身上皮肤病的，他身上长了个疮，你衣服穿着你根本看不到，有些是内部的疾病你也看不到，但这个病不一样，这个病不太容易隐藏，因为古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古代没有，古代是没有纸尿裤的，你血漏随时漏，只要一漏一发生，你衣服一沾血打湿，别人就看出来了，而且那个血是可能会有气味的，一种不洁的病，而且这种不洁的病很难隐藏，所以说这个女人在犹太社会中她一定是抬不起头的，人人都会躲着她，因为不洁的你不能进会堂，不能去敬拜神，对犹太人来说这种宗教上的洁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太人是一个宗教社会，它跟中国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经过了可能经过了革命之后，很多老规矩我们根本不在乎了，但犹太那个时代，那是两千年前，各种各样的规矩就跟我们可能中国的古代一样，包括在家里面坐位子，你位子坐不对你都得挨打，犹太人是非常重视那些规矩的，封建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你让别人不洁净了，那别人肯定会很恨你，而每个人都很在乎要不能让自己不洁净了，所以说 对于不洁净的人大家会非常鄙视，虽然说按照圣经来说没有人叫人去轻视他，但实际上你这样说，他沾染谁谁就不洁净了，那么谁人都躲着他，跟他保持距离，这样的话他实际上是等于在社会中被排斥的，他不能够去参加公共的聚会，不能够去会场里敬拜神，你不能去会场你就没法听神的教导，圣经话语的教导，所以没有人想过这样的生活。他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要治好这个病，别的福音书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知道了，他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所有的钱财，但是他的病虽然没有好，反而更严重了。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去医院里面，你可能看到一些人他因为得了病脸色苍白，没有气色不好，没有精神，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他病的时间是12年，十二年的时间足够让所有人的心气都，大部分人的心气都给磨掉了。可能他刚刚得病的时候他非常的积极，用尽办法要去治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心里可能只剩下绝望。其实我们罪人的状况跟他是很相像的，我们所得到的是罪这种疾病，所不同的是他的血肉是后天得的，而我们的罪是先天的，生来就有罪，就有罪这种病，就喜欢犯罪。我们可能跟他一样，因为罪的痛苦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财力，很多的精力，但是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罪对我们的控制是越来越强，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染上了很多很多的恶习。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恶习我们知道不好，但是我们自己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我们断绝了治好的指望。血肉是不洁的病，罪也是一样，罪会玷污人生的每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向往的那种善良的圣洁的生活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是相差18000里，我们想爱的人我们爱不了，反而总是伤害，我们的罪甚至会污染别人，让别人有了跟我们一样的罪，同时我们的罪别人的罪也在污染我们，我们也染上了跟别人一样的毛病。当然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可能她真，虽然说这个病不好隐藏，有可能她真的隐藏住了，她很注意，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了隐藏一定会活得非常累的，非常痛苦的，他不敢和任何人深交，生怕别人发现了他的秘密。我们的罪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因为他有那种难以启齿的罪，他把自己藏得很深，所以变得越来越封闭，害怕人知道了他的秘密。可能我们在外面我们装出一个很正经的样子，用一个词说就是道貌岸然吧，但是我们自己的良心知道我们离自己装出的那个样子有多远。最重要的是罪这种病让人跟神隔绝。罪是什么？得罪了神啊。怎么会得罪神？因为罪就是违背神，你跟神作对当然是得罪神了。我们本来都是神创造的，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但灵离开了神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真正的满足的，因为你跟神是隔离的，你总是在混日子，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活得没意思。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最终的时候罪人会面临永恒的审判，圣洁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罪人犯了罪却不受惩罚，神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妇人她的信心有缺陷，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她确实是有信心的。她信心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她相信耶稣的能力，她的病按理说治不好的，好些医生手里都没有用，按理说她是一个绝望人，但是现在耶稣来了她唤起了希望。耶稣是不是世上的医生，而是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基督救主， 他的病在世上确实是没有救了，但是在神有难成的事吗？他听了这关于耶稣的事，怎么样治好各样病人，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他可能这种这些神迹明白无疑，就表明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既然这个样子，他也有了盼望，可以在耶稣这里得救。他没有因为从前经历的那些失败他就绝望了，他还是盼望能够治好，而他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相信耶稣既然治好那么多疾病，什么瘫痪之类的，他也能够治好他的血肉。可能我们人喜欢，总是喜欢找那个先例。我们看之前的神迹，可能耶稣没有治好过血肉的病人，因为其他的病人瘫痪什么的，那是真的一般的身体疾病，但血肉不一样，血肉不仅是身体的疾病，也是宗教上的不洁呀。耶稣能治好吗？没有先例，但是他还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肯定有圣灵的工作。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治好他的病。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面对罪也是绝望了很久，我们也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好多苦，但是耶稣来了，他告诉你，你只要相信他，你的罪不可能靠自己克制，你不管怎么样操练，你都达不到神的要求，也就是说遵守神的律法你是达不到的，但是你只要相信他，你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而且他会让你成为一个新人，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最终你在天上见到神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了。在你复活的那天，你将带着全新的身体成为一个再也不会犯罪的一个完全的人，完全人。而这样的拯救不在于我们自己，在于他，救主。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到他这里来了被赶走，从来没有哪个人来信靠他却失望了。他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他为了救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罪人该受的刑罚，并且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已经接受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赎罪人的罪。所以你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完成了，只要你来从他这里得到拯救的恩典，这就够了。他有这个能力，而你要得救，你必须相信他有能力医治。你如果都不相信他能够做到，他怎么救你呢？信他就包括相信他救你的能力，相信他治不罪的能力。这个女人她求的是医治肉体，而我们求的是医治灵魂，医治罪这种病。但是我们比她更有优势，因为对她来说她没有那么多先例，她可能也没有不那么清楚耶稣愿意医治她，至少她是偷偷摸摸去摸耶稣的，她肯定不相信如果她直接找耶稣的话，耶稣会给她挡住周围的人，因为她一个血肉的病人，大家会排斥她的。他肯定不相信说如果他去求耶稣，耶稣会把这些人的愤怒都给绑掉，所以他才偷偷的来摸耶稣。但是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神愿意医治罪人，我们可以来。我们来不是说偷偷摸摸的得救恩，我们是正大光明的从耶稣这里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救恩。我们再看，他不仅相信耶稣的能力，而且他的这种信心迈出了脚步的，不是口头说说而已。他不是拿出一套信经信条说，哦，我相信某某什么，我信什么什么。你背信经信条很容易，但是你真的信吗？你真的按照这里面去做了吗？这些你说你相信这些，但这些信经信条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到你看事情，你对事情的看法，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有没有影响到呢？但这个女人是真的影响到她的行动了，她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她就真的去了。真的信心一定会影响到实际行动，这个女人她既然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就来，她不惜一切代价她都要得到医治， 我们看到对他来说，他信的是什么？他现在信的是他摸到衣裳，耶稣衣裳穗子就可以得到恩典。但是对他来说，要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个病人，12年的病人有多虚弱？我们看那个耶稣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个摊子是四个人抬来，就弄不到前面去嘛，就是从把房顶拆了，醉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他一个弱女子，还是一个病得很厉害的，病了很久的，他怎么能够举到前面去？那四个大汉带着一个摊子也没办法到前面去，他怎么办？按人的想法他很难去啊，去不了啊，根本没办法到耶稣基督前面。那么他要去必须费尽力气，费尽力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但他没有说哎呀这么多人我肯定挤不到前面，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不是，他去了，他真的在人群里面挤，因为他必须要得救，他要抓住机会，他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我们说我们信，那么我们的这个信心也必须达到你要把得救的事情交给耶稣，你必须达到这样相信他的程度。你不能说哎，我寻求这么久我都没有成功，都没有得救，我肯定不行。不，你不能绝望。那个女人她是身体必须得医治，而你是你的灵魂必须要得救，你承受不了错过耶稣的代价，你必须不顾一切的求耶稣来救你。你要达到那个地步，就是把你得救的事完全托付给他，必须达到这个程度。女人她是撑着她虚弱的身体在朝前挤，而你可能是面对着种种的障碍，你要努力进窄门。当然这个女人凭借她自己的力气，她能够挤到前面去吗？那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病了很久的人，他却真的到了耶稣的背后，摸到耶稣衣裳穗子。他挤过那么多的人，他一个老病号还有这个力气挤到前面去，显然这不是他自己，这是神的恩典在运行，让他能够挤到前面去。同样我们都面临很多很多的障碍，可能我们会觉得太难了，我一寻求神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出来，甚至我的家里面的人都在找我的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突然之间要跟我吵架。魔鬼确实很厉害，他会制造很多很多人障碍，他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用你的亲人，用你的朋友。但是只要我们真的想得救，我们努力寻求，那么神会赐给恩典，他会扫清我们的障碍。这个女人的事后来暴露了，但这些人并没有大发雷霆，并没有生气，并没有骂他，没有说你把大家都弄不洁净了怎么怎么样，大家的眼光还是都放在耶稣把他治好了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去找他的麻烦，耶稣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同样你惧怕的很多事情可能只是你的想象，你的想象再让你惧怕，其实你如果真的去寻求主耶稣了，他能够太愿意为你铺平道路，你想象的很多麻烦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来到耶稣的背后了，她毫不犹豫就去摸了衣裳穗子，于是能力立刻从耶稣身上出来，就医治了她。可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越过了很多障碍，从前你不相信有神，现在你信了，从前你不觉得自己有罪，现在你认罪悔改，你真心的承认自己是得罪神的罪人，你需要拯救。那么你已经到这一步了，请你继续，就是去相信那位救主。你如果只站在旁边看着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让他的能力作用在你身上，而他的能力是通过信心这个管道，你要信靠耶稣基督，让他来救你，在得救这件事上去信靠他，就像你放心的把钱交给银行处理，你也要把得救的这件事情交给耶稣处理。 你不要把有些地方还紧紧的抓在手里。比如说你觉得你要靠自己做点什么，要达到什么水平，不是的，圣经说的是让你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唯独他的恩典，不用我们做什么，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不用拿钱去换，不用你做什么善事，不用你拿自己身上什么优点去匹配，你停留在耶稣的门外没有用，没有意义。不管你多么羡慕他的救恩，你怎样称赞，只要你不进去，你不信他，你不把得救这件事交给他，那么你其他的认识都是浪费掉的。所以现在就相信他，在你信他的那一刻，神的能力就显在你的身上，你的罪就赦免了，你就成为了新人了。就像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摸到他的那一刻，耶稣的能力就显在他身上。我们是用信心的手去摸他，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耶稣的能力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真的摆脱罪了。甚至有很多人的见证，他们真的一信耶稣基督，以前很多恶习坏习惯一下就摆脱掉了。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是有人会是这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就跟罪断绝了。还有我们看这个女人的信心是很纯粹的，她唯独指望耶稣，她没有想着自己要做点什么，没有在恩典上加上别的，她没有说我摸耶稣衣裳碎子，我回去还需要祷告沐浴七天，她也没有说我摸耶稣衣裳碎子然后再按照法利赛人的教导遵守他们的规矩，没有，她相信的是我只摸她的衣裳，只这一条就够了，就一定痊愈。他只要跟耶稣接触，他耶稣拯救的能力就必然作用在他身上，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相信耶稣呢？有人可能已经因为最痛苦苦苦挣扎很久，你想要得到耶稣的拯救，但你在他的门外走来走去，你就是不进门，原因在于你并没有单单的相信他，你还想着靠自己或者靠别人什么事，靠什么优点，用这些事情来跟相信他相互配合，然后来实现拯救。你还要在信他这条之外还加上别的什么？神说了只要相信他，但是你还想加点别的。但我告诉你，只要你不把他作为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盼望，那么你没有办法得救。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神不会跟任何人分享荣耀，拯救罪人的这个荣耀唯独属于他，这是他最高的荣誉。我们看在旧约里面，你给神献祭，那个祭坛不能是人手工做的，不能使用人为的工具，神要的敬拜必须是出于他自己的，而不是人造的。那个祭坛不能用工具，只能用天然的石头摆成。同样拯救罪人必须是百分之百出于神，不能掺杂任何人自己的行动，不能掺杂人的功劳。圣经说了，得救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唯独信心不用别的，不用行为，不用感觉，不用达到什么标准，你是罪人你就可以来，只要你认罪，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拯救，你就来，你就应该来，你来了一定得救。好，我们再看主耶稣的恩典。他的信心有缺陷，这个女人信心她有缺陷，她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错误，但是这样有缺陷的信心仍然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悦纳。他去摸耶稣，耶稣不知道是谁吗？不可能。他摸的时候耶稣不能阻挡他吗？也不可能，当然可以阻挡，但是耶稣没有阻挡他，没有嫌弃说这个不洁的女人摸到他也会把他变得不洁，不是呢。圣洁的神耶稣基督他变成一个地上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住在人中间，他就没有嫌弃我们，他允许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治好这个女人，而且他还进一步把这个神迹指出来让他放心。他可能是偷偷摸摸的，但是耶稣让他正大光明的，耶稣救我们，即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完全，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各样的欠缺，但是他看重我们的信心， 我们相信他，他就救我们，而且他在救了我们之后，他会帮助我们把这些欠缺补上，从而让我们更加确信自己真的得到恩典了。如果这个女人偷偷得了医治，然后又偷偷的溜走了，那么她可能活在恐惧之中，她怕自己的恩典是偷来的，然后会被神收回去。但耶稣基督把她指出来，没有责备她，没有说你这个不洁人怎么敢来摸我的衣裳，没有责备她，你怎么偷偷摸摸的来，你自拿方面来不信闻呢，你偷偷摸摸的来是不相信我，对我的信心不够。耶稣没有这样责备，耶稣也没有责备他说你认为摸衣裳就得救就可以得医治，你这个是迷信，你在限制我的能力。没有，主耶稣没有责备他的这些缺陷。对于这个胆怯的女人，对于这个虽然认识有错误的一个女儿，主耶稣基督反而是鼓励他，当众宣布说你的血肉已经痊愈了，你不再是一个不洁的人了，并且让他放心，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表明这一切不是偷来的，是正大光明要给他的。耶稣基督允许了，耶稣基督知道这件事情，也非常的乐意去医治他。而且我们看主耶稣纠正了他的错误，神一定会纠正人的错误，即便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错误，但是神看着我们的信心还是给我们恩典，但神不会说认清我们的错误持续下去，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认识到错误。在这里神耶稣基督直接告诉他，你的信就有你，医生本身没有能力，他得到医治是因为信的缘故，不是摸到主的衣裳。那么多人拥挤耶稣，摸到耶稣衣裳的人有多少数不清啊，但只有这个女人得到了医治，因为他有信心，他在自己的病要治好这件事情上他对耶稣有信心，而主耶稣知道他的诉求，也知道他的信心，所以愿意施恩典给他。所以我们要注意，关键在于信，你得处于一种相信他的状态，不然的话任何外在的形式都没有用的。你不要说你读了某些人的见证，看他是怎么样得救的，然后你就一步一步的照着他的那个方法去，不是的。依葫芦画瓢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可不行，得救的关键在于那位施恩的救主，不在于形式。没有信心你摸到了衣裳也没有用，有了信心即使远远的没有看到耶稣，就像那个百夫长也有神迹行出来。你没有信心，你按照别人得救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做了，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要想着你通过具体的步骤就可以去操纵神，神是不受人操纵的，他是主权的神，他只按自己的旨意行事。他既然应许了，就一定会拯救相信他的人。他说这信我的我必拯救，他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他就一定做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怜悯罪人，他让罪人来，即使你的认识有缺陷，其实每个人的认识都有缺陷，因为他是无限的神，而我们只是人而已，有限的人我们是。但即使你的认识有缺陷，只要你真心信靠他，真的把自己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他就一定救你，他看重你的信心。就好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对你多么爱他，其实认识是挺模糊的，但他只会向你提要求，对于你为什么会答应他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搞不清楚，但是你就是 喜爱答应他的要求，你看他向你 提要求你还挺欢喜的，因为他这样来求你心里就快乐，因为他爱你，他向你提要求是因为信得过你。你见到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自然就会喜悦。同样我们干什么，我们只是有限的人，不要说寻求的人，就是已经得救很久的人，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但是福音的应许是相信耶稣基督必然得救。你不需要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不需要把神学的每一部分都搞得特别清楚，不需要你能够详细的讲解系统神学、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不需要这些。不是说你不该学，对于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学这些东西，但是这是不是得救的前提，不是靠这些东西得救的。只要你相信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只要相信他是救主，你的救主，这就够了。只要你信得过他，你把得救的事交给他就够了，完全给他做。我们把一笔钱交给银行去打理，就说你存在银行那个什么基金里面，你没说嗯，你三天两头给这个负责你那笔钱的银行经理打电话，不，你这笔钱要投到哪个股票上，要投到哪个上面，那样就不是交托给，不是存在他那里交托给他，那是你自己在那儿经营嘛。但我们没有啊，我们交给银行就随便你去怎么经营，反正我给你，我相信到时候你的承诺会兑现的，就是该多少利息付给我。我们对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交给他，你不用去告诉他，哎呀，主啊，你让我达到什么什么条件，你让我这个地方要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要怎么怎么样。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窑匠要把那个泥土做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子。从哪有什么泥土跟那个窑匠说，哎，你要把我做成那个壶，那个倒水的嘴要长一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救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拯救我们，那么我们把得救这件事情是完全交给他做的，这是信他，不是你指挥他，他来拯救，他来办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他已经完成了，我们只需要去相信他，去接受这个后果，接受他所做的一切的完成的这个功效就够了。你相信他就足够了，因为神看重信心，他会借着信心把恩典赐给你。好，我们也请注意，这个耶稣是在去医治这个雅鲁女儿的路上医治了这个女人。主耶稣的能力是无限的，不存在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会耽误做另外一件，不是的。现在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两个人在同时求他，那他的恩典也足够同时拯救这两个人。只要你相信他，他就从来没有，他也绝不会让一个信他的人失望。他喜爱拯救罪人，他不会觉得任何人来求他拯救是来麻烦他，他不嫌麻烦，他喜爱拯救人。他是什么？救主，我们叫他救主。救主是做什么的？就是干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们知道世上的有些工作人会麻烦，你在医院医生是病人，但是你要病人多了医生也烦，但他不一样啊，他是无限的神啊，他不会烦你的。罪人来的越多越好，他越高兴。救一个人显不出他的荣耀，救很多的罪人显出他的荣耀，救一个可能罪没有多大的人，他的荣耀还没这么大。但是他如果把一个那种十恶不赦该枪毙几十回那种人拯救了，那他的荣耀就大了。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来，他愿意拯救你，赶紧来，你今天就要来相信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的罪如何，你从前做过什么事情，不管你觉得你是反省自己，你的良心告诉你你有多么肮脏，你有多么坏，这些都不要紧，你只要相信他，相信他你自然得救。他会让你成为一个新人，他会让你从前喜爱的罪你现在很厌恶，你相信他，他会让你成为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人，只要现在来相信他。好，愿我们都得到这样的恩典。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谢谢。64首，好，自己说的祷告。